我们今天从今天主日学开始呢，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的第17章。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查考、来学习他的话语。那么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子。为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主啊，感谢你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为我们复活，因为第三天你从死里复活了，你的复活是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感谢你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生命成长。求你保守每一个来到你面前领受你话语的人，使我们所说所行的都蒙你的保守、祝福和看顾。我们把接下来我们一同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学习。约翰福音第17章，这里边呢，明显的看到这是主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呢，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祷告，而是那位大祭司、那位中保、那位神的儿子，他为那些跟随他的人祷告。所以呢，主题就是主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回顾一下约翰福音启示什么呢？神借着使徒约翰启示，耶稣他是神。我们从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其实他把我们就带到了创世以先，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就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起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看到了，这位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感谢神，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的特别重要的教导。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第13章，也就是临近约节的时候，主耶稣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来就是为着这个时候来的，所以圣经说什么呀？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定要读经，看到什么呀？他是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对我们那些属他的人，他爱我们到底。因此，在约翰福音13章看到了主耶稣做了一件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的这位主为他的门徒洗脚，所以呢，我们再从这个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之前呢，通过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第16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重要的教导。教导完了以后，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说什么呀？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也就是说，平安只有从基督里 有，基督之外是没有平安的，只有基督他能够恢复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和好了，这个平安就实现了。人与神的关系没有和好，就谈不上平安。就像我们上节课，言行姊妹一直在讲的，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停止战争，不是没有增进等等等等，是主耶稣，他使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并且主耶稣说什么呀？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也就意味着跟随他的人一定会经历苦难的，不是基督徒想要经历苦难。是一个真正的跟随者，他一定会有苦难的。不是我们喜欢苦难，没有人愿意去经历苦难的。但是呢，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是要制服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这位真正的救赎主，并且他宣告说什么？这是个伟大的宣告。主耶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看到了，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圣子，我们的救主基督，他在最后的教导中，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是得胜的神。那么，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13章19节。主耶稣怎么说呀？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也就意味着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所教导这些内容，包括他所做、所事、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是目的，都是为要让我们信他是基督。我记得言行姊妹说过，这个信啊，大家可以认为它是名词，但是更多的你会看到背后好像有动词，有动词一说。因为一个信的人，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的，一定会有行动的。那么，约翰福音20章31节，最后使徒约翰呢总结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感谢主，所以说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得生命。那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也就约翰福音17章，一共26节，主题是主的祷告，就是神的儿子，这位圣子，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中保，他的一个祷告。我们在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什么呀？主祷文，我想弟兄姊妹都几乎都会背了。那是教导门徒祷告。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祷告。从第1节到第5节讲到了他为自己祷告，6到19节讲到了主耶稣为那些当时跟随他的门徒祷告，20到26节。记载了主耶稣为所有的圣徒祷告，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说，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教导了很重要的教导。那么，从第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我们都学习过了。最后教导完以后，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作为中保。作为神子，作为神，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他的一个祷告。好，我们先读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同来读。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我就是为了世间一切，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阿门。主耶稣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他自己祷告。大家留意到没有？这五节经文当中有五次提到荣耀，他是为他自己的荣耀祷告。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就是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约翰福音一直在启示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他就是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有些还没有完全信靠耶稣的人呢，他们就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查考经文的时候，常常他们提到，那么神自己怎么这么自私呀？他为自己的荣耀祷告。那么我们通过经文，我们看到，只有他配得荣耀，除他以外，再没有拯救。如果人从创世以来，就像那个创世纪第十一章所记载的，为人的荣耀祷告，为传扬人的名的时候呢，那就是违背神。一个被造者怎么可以向着那个创造者来说那些夸大的话呢？所以呢，自从人犯罪以后，其实是撒旦也要抢夺神的荣耀，人呢？罪人也要抢夺神的荣耀。那么我们看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这个说就开始祷告了。说了什么话呢？就是前面约翰福音14章一直到16章，主耶稣的教导，非常重要的教导。那么他就开始举目望天祷告。父啊，时候到了。那么，请弟兄姊妹留意一下，《约翰福音》始终提到时候，前面的经文都是时候没有到。这个时候，主耶稣的祷告说：“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看屏幕，这个时候到了，就是指的主耶稣的受死，就是他的牺牲、埋葬、复活、升天。你会通过经文，你会知道这个时候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神早已经预定的旨意，他的目的就是荣耀神自己，他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自己。那么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2章14节以及22到24节，当时教会圣灵充满，圣灵降下，当时使徒彼得和11个使徒呢，向那些犹太人所讲论的。当时我们看使徒怎么来传讲这个神所预定的这个旨意。我们看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后面就什么话呢？就是后边说的：“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是当时这些犹太人是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有这个奇人奇名的。”在你们中间 执行异能奇事神迹，就是做这些是为了证明他，见证他，这些人都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当时使徒宣讲耶稣的福音的时候，跟他们说这些事的时候，他们都明白。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这就讲到了神的预定，神预定的旨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早已是神已经预定的旨意，一定会发生的，这个时候就到了。他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看到吗？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到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看到了，主耶稣是得胜的主，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复活升天。所以说，信靠主耶稣给我们是带来的一个永远的盼望。接着下来，主耶稣说时候到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到呢？就是要荣耀神，讲到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是这个时候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求天父在他受苦的时候要扶持他，接受他的牺牲，他的舍己，使他复活并恢复他原来的荣耀。所以说主耶稣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好像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7章第5节说的，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事件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没有世界的时候，他就与父神一直是同享荣耀的。所以呢，主耶稣的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他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使儿子也荣耀你，就是使他的儿子也荣耀父神，因为他们原为一，主耶稣与父神原为一，他本身是与天父上帝是同等的，同质的，同享荣耀的，看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来祷告。那么我们看到世人呢，不信主的人呢，就是不承认耶稣的人，他们是什么呀？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个就不一样了。神本身就是荣耀的，而人呢，总是去想抢夺神的荣耀。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41节讲到了，他说，我不受人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爱。主耶稣是知道所有人的人心的，他讲到，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就是人总想抢夺神的荣耀，当人自己没有办法站在荣耀的地位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拥戴另外一个比他有能力的人，比他有本事的人，他们就彼此受荣耀，相互受荣耀，这是人的本质，罪的本质。我们看44节就解释了，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主耶稣指出了他们根本就不信的。那么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2章，当时约翰说的，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多好些信他的， 就是当时那些工会的领袖啊，这些官长，其实有好多心里是想相信他的，但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耶稣是主啊，就不敢公开承认耶稣是主，担心他们被赶出会堂。犹太人的社会啊，如果一个犹太人被赶出会堂是非常悲惨的，相当于是被这个整体的犹太人的这个社会所弃绝的。所以说，是不是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因为他们害怕嘛。所以呢，圣经说，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看到吗？就是不承认耶稣的人，公开都不敢承认。所以呢，主耶稣就教导他们，就是在马太福音就教导那些心里面有惧怕的说：“你们要在房顶上宣扬，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隐藏的。大家一定要相信，你真正的是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隐藏的。因为什么呀？”你里面是有光的，你里面是有盐的，那是隐藏不住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的灵在他里面，其实他有惧怕吗？有软弱吗？有，但是他的生命一定会随着圣灵的带领，顺着圣灵的带领来行事为人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犹大在约翰福音13章，我们看到犹大就开始背弃耶稣，出卖耶稣了。因为什么呀？他在耶稣身上看不到他想要得的东西，他是爱钱的，他想当那个财政部长，他在耶稣身上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呢，他是爱人的荣耀，他就失去了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主耶稣说什么呀？犹大出去以后，主耶稣说什么？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就是他的身上，神的儿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看到了？也就是主耶稣得荣耀，他在世上的所说所做所事，他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最后走上了哥哥他。走上了十字架，他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荣耀。但是呢，主耶稣的死并不是结束。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人死了就结束了，不是，因为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败坏了死权。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看到了？所以死呢，并不是结束，埋葬他的那个坟墓是空的。那么，在《使徒行传》12章23节，12章整体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希律，当时的犹太人的王，分封的王。那么，希律一开始，当教会逐渐越来越开始发展的时候，希律就开始迫害教会。希律他是王啊，相当于政府的。首先他杀了谁呢？在《使徒行传》12章第1节就讲到，他把使徒雅各杀了，很厉害啊！世上的王厉害吗？他有生杀大权。但是主耶稣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要怕呢，就怕又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虽然他把使徒雅各杀了，这是神允许的，因为雅各的死更加的证明了这位雅各使徒殉道者所信的这位耶稣是真实的神。所以呢，神看圣徒的死是非常看重的。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了？使徒彼得被捉拿，下在监里。 后来发生什么事儿？神迹啊，彼得出了监了。那神没有让彼得被杀，反而让约翰被杀了，反而让雅各被杀了。生死大权都在神的手中。那么当时希律呢，非常非常的心高气傲，非常的狂妄。他在这个推罗和西顿呢，对着这些百姓讲道的时候呢，那些百姓说什么呀？这不是人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我们看《使徒行传》12章23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所以说，不归荣耀给神的结局，虽然希律呢，当时是，你看你会看到主他的心意是为了让他的道神的福音广传兴旺，所以呢，当时最大的拦阻是谁啊？是希律，所以呢，他不归荣耀给神。主为了他的道的缘故，就吩咐一个使者呀，他被一个虫子所咬，他就气就绝了。那么希律死了以后，再往后看圣经发生什么事了？神的道兴旺了，教会复兴了。所以呢，其实从《使徒行传》或者是从那些初期教会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当那些拦阻神福音广传、荣耀神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也一样的亲自出手来除掉这个拦阻，目的是为了兴旺福音，使更多的人得救。所以呢，这些是不承认耶稣的人、不归荣耀给神的人，直到如今，我想经过了2000多年，神依然是有怜悯。神并不是说将所有拦阻的人都除掉了，没有，神还在给人机会，目的是让人能够有得救的指望。那么紧接着主耶稣祷告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一节经文当中有3个次，他是有权柄的，管理凡有血气的，很明显是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所有的都是为他所造的，并且也是他所护理的。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你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那么他有哪些权柄呢？我们看到他不单是能够行神迹奇事，在马太福音7章29节记载着，当时人们看到了主耶稣他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为什么呀？到了第9节你都看到了，他有赦罪之恩，他能够赦免人的罪恶。那么请问弟兄姊妹，行神迹奇事容易呢，还是有赦罪之恩容易呢？并且他能够赐人永生，那圣经上主耶稣祷告的完全是祷告到真理当中，也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生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主耶稣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掌管的生死，所以说他带来给我们带来永生。我们看第2节的后半部分，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啊，他赐给我们的救赎主啊，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为要让我们得永生。再一个反过来说，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属他的人，我们是天父赐给耶稣基督的礼物，看到了？大家一定要从这段话里面一定要理解主耶稣怎么在说这教导祷告这句话。 不单单是天父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作为礼物赐给我们，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是天父赐给他的礼物。那你就想到了，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救恩，你就不会随随便便了。所以呢，我们也是父赐给子的圣子的一个礼物。在约翰福音6:44，主耶稣教导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说，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圣徒虽然也有死亡，但圣经说什么呀？圣徒的死就好像睡觉了，睡了，有一天我们要复活的，与主同享他的荣耀的。这就是父神把我们当礼物赐给了圣子。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位救赎主、救恩者。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在提摩太后书1:9，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也就是不是我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表现得好，我们可爱，乃是按他的旨意，是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看到吗？我们为什么能够得救啊？是因为神爱我们，他在万古之先，他已经预定拣选了你我，他就知道。所以说，当你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发出赞美的声音。我们凭什么能够得救呢？这个救恩虽然是白白得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极重无比啊！这个救恩是圣子，他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紧接着再看3节，主耶稣继续祷告。这节经文讲到了永生的意义，就是主耶稣怎样定义的这个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是认识。一节经文两次提到认识，这个认识是不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明白圣经了？你会发现很多人呢，头脑上知道，理论上知道，甚至讲解圣经呢也是非常的好纯正，但是这个认识，主耶稣提醒我们的认识是什么呀？是一个关系，不是你知道了你就跟他有关系的。就好像世界上最出名的人马斯克，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你真的认识他吗？未必，甚至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说这个认识是一种关系。那么这神主耶稣就把我们带到真理当中，这个认识是就好像马太福音1:25讲到的同房的意思，同房就是关系。所以呢，这个关系体现在什么呀？体现在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否能够活出一个跟他有关系的生命来。就好像约翰一书2:3说的，这也是使徒约翰写的一份书信，约翰福音、约翰1:2包括启示录，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认识是遵守他的诫命。遵守是动作呀，这是个动词，是有行动的。那么有谁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信靠他，但是我就不想遵行他的话？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正常的这种逻辑关系的。那就好像一个孩子头脑上特别的大， 头大身子小，知识特别的充足，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认识耶稣，那么就长成一个畸形儿。什么叫畸形儿？就是大头宝宝，就是从道理上好像是明白，但是在生活当中却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不愿意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一个畸形儿，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成为那样的。这种认识是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认识耶稣却不愿意遵行他的话语，就是说谎话的呀。那么说谎之人的父是谁呢？就是撒旦嘛。所以说认识神一定是跟他有关系的，一定愿意听他的话，顺服他。我们顺服不了，我们不想听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祷告祈求，说我做不到，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做不到，求你来帮助我。就像那个孩子的父亲，主耶稣说你信我吗？他就哭着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我信心不足。只是我们信心不足，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信靠他。旧约圣经何西阿先知说的更明确了，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这个知识是什么啊？是认识神的知识。圣经当中说的这个知识，不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些科学知识、理论知识、哲学知识，不是的，是认识神的知识。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呢，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先知说什么呀？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认识就是跟他有关系的。当时旧约圣经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上帝是神，他们也要敬拜神，甚至他们把约柜当偶像去敬拜。他们去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抬着约柜，他们觉得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觉得神，他们认识神，其实他们不认识神，因为他们所行的已经见证了他们的不是。所以说这里说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认识神一定要跟他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定义的永生是什么呀？是我们每个个体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一定要与耶稣基督联合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记载的，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枝子在这棵葡萄树上的时候，它是得到了这个树的供养的，是有关系的。但是当这个枝子离开这个葡萄树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虽然这个枝子当时没有枯干，是不是过了几天才要枯干了？它已经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了，它一定会枯干的。所以呢，主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说要认识耶稣基督，离了他以后，那就顶如不认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一书一章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知识上和嘴上说呢，我们常常是相交，我们也祷告，我们愿意与神相交，但是我们的生命却一直在黑暗里行，背后挑拨离间，说人坏话，毁谤别人，自私自利，就如同当年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作为祭司，他们在做什么呀？他们在黑暗里行。所以呢，圣经说什么呀？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看到了，神就是光嘛， 我们在光明中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彼此相交的。主耶稣的血表明，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接着祷告，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里边就讲到了主耶稣借着顺服天父的旨意而荣耀了父神。在约翰福音4:32-34说，主耶稣当时就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呢，他的门徒就回来了，看见他跟一个妇人说话，然后说：“莫非他已经有吃的了？”然后呢，主耶稣就对门徒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看到了。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就是做成了天父让他所做成的功，这是一个顺服。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祷告神，我们想要得到祝福，得到神的祝福，一定要顺服神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主耶稣的祷告，完全是祷告到真理当中的。那么，在这里，问题是。”主耶稣的祷告说：“你所托付的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里面说的是什么事？都已经成全了吗？很明显，没有完全的成全，因为这个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祷告的。之前主耶稣所说的、所做的、所事的已经完成了，所教导门徒的、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些都完成了。主耶稣。他来到人世间，他完完全全，他是圣洁的，他没有犯一点律法，他成全了律法，只是没有完全把救恩做成了。因为之后他祷告结束以后，我们看约翰福音18:1-2就讲到了主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出去，就祷告完了以后。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很明显，大家查考其他经文的时候呢，你会知道那个园子就是那个克西马尼园。也就是在那个园子里，主耶稣被捕，被犹大出卖了。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其实还是在讲一个预言，只是即刻马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是那位预知未来的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情，而且他也掌管一切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你会看到主耶稣，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照着父神的救赎计划来成就这一切，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祷告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接着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事件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又回到荣耀当中，这一节经文当中两次讲到荣耀，那么就是圣父与圣子这个永远的相交。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创世纪1:1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神，大家留意一下，它是复数。这个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起初他就是与父同享这个荣耀的。在约翰福音8:58，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主耶稣当时在那些人面前，在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些公会的领袖面前， 他们看他也不过是三十多岁嘛，或者是顶多他三十多岁，因为这个长相啊比较显老，他也不过50岁，就是长得虽然是30岁的身体，但他长面相已经像50岁的人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就是他本身就是太初那位的道嘛，他就是那位神嘛。那么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著名的摩西呀、啊，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说：“你不能看我的荣耀，因为人见了我以后就要死的。”那么神给他预备了让他见神的一条道路，在出埃及记33章21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看到了，是神亲自来遮掩摩西，而且把他放在磐石穴中。这个磐石就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旧约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所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耶稣基督，可以看到神的。约翰福音记载的说，从来人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看见耶稣，就看见了神。所以呢，保罗说，那磐石就是基督。连先知摩西啊，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离开埃及的这个。这么一个圣徒伟人，他尚且需要神的遮掩呢，何况你我呢？没有一个人不经过神的拯救，不经过耶稣基督的遮掩，可以来到父面前的。他就是那位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拯救者。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祷告多么重要，他是祷告到真理当中。那么主耶稣配得荣耀吗？很多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总在问：耶稣配得荣耀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看到只有他配得。约翰福音19章30节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圣子啊，神的儿子，他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挽回祭。他行完了律法一切所要求的，他是无罪的，并且我们通过圣经看到他是圣灵感孕的，只有他才有资格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配得荣耀吗？大家仔细想一想，在那一刻，他成全了天父上帝的工作，是为你为我，看到了。所以说，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是说，耶稣配得荣耀吗？他就是那位荣耀的主。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呢？约翰福音15章1到5节，看到了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祷告了三件事，主要的为他自己求天父借着十字架来荣耀神。就像第一节，约翻福音第1节17章第1节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看到了，他是一，他与父原为一。那么第二点呢？主耶稣祷告讲到了他定义何为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讲到了关系跟他的关系。那么第三点，就论到了他是那位创世以先。他是与父神同享共享的神的荣耀的那位神，看到了， 那么主耶稣配得荣耀吗？他完全的配得。在启示录不断的说，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尊贵的羔羊，圣洁的羔羊，他配得荣耀。他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看到了。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呢就为门徒祷告了，为门徒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6到19节。那么我们一同来把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读一遍。约翰福音17章6到19节起，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怎样差你的道，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阿们。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为当时跟随他的圣徒门徒来祷告的。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这再一次说明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天父上帝赐给主耶稣的礼物。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们是天父赐给圣子的礼物，而且圣子呢，耶稣基督将天父的名显于那些跟随他的人，他们本身是神的，他本身就是神。主耶稣启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最后说什么呀？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说明什么呀？当时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跟随的门徒，他所祷告的这些人，主耶稣虽然他们是软弱的，甚至他们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或者在十字架上，他们那么的软弱，在十字架下只有这个使徒约翰在那里，门徒都四散了，但是并不代表门徒就不信耶稣了，而且是什么呀？是父神赐给他的，神必保守他们。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祷告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那么主耶稣说怎样显明父神呢？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所有的侍奉。主耶稣从他道成肉身以来，他在世上所说的，他所做的，最后在十字架上为属他的人成为挽回祭。 这样呢，他就显明了父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神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是把这些人带到，重新带回到父神面前。只有主耶稣能够把人与父神恢复那个亲密的正常的关系。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完全顺服了父神的旨意，这就是耶稣基督荣耀了父神，并且显明了父神。那么我们门徒，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怎么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呢？那么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那么怎么证明你是属基督的呢？第六节讲到，他们也守了你的道，就是证明我们是真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那是说明什么呀？我们生命当中让别人看出来，神也知道我们遵守了神的道。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啊，是被神预先拣选的，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了天父上帝的名。所以呢，当我们认识了天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认识了耶稣，认识了天父的时候，我们就以顺服神的权柄，遵守神的道，来表明我们是属神的。当你在世上的时候，你遵守神的旨意，他就显明你是属神的。为什么你要受到逼迫呢？世界为什么恨你呢？是因为你遵守了主的道。耶稣尚且来到这个世界上，世界都逼迫他、羞辱他，那何况跟随耶稣的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肯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一定会恨他们的。但是主耶稣也说了，在马太福音说的，学生不能大于先生，意思就是主耶稣所受过的苦，他在十字架所承受的这些痛苦，我们作为跟随者，不会受的苦大于耶稣基督所受的苦的。大家要理解到。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所受的苦不会大于他为我们所受的苦的，甚至我们所受的苦是应当的。如果我们所受的苦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见证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那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看主耶稣接着祷告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时候，主耶稣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些门徒知道了，凡天父赐给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天父那里来的。原因是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看到了，我们领受了神的道，并且相信神的儿子是天父上帝差了他来，为了要完成父神的拯救计划。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就很清楚的写道：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看见耶稣，你就知道。他就是神，你就看见神了。当时的门徒啊，看见耶稣了，主耶稣一再教导他们看见耶稣就看见父神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认识神的途径只有一条路，就是神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他显明圣父。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圣子。就是接受了天父，不接受子的就没有父。人要认识父，必定要经过子。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耶稣基督，说我认识父，不可能。这是唯一的救主。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摩西五经、诗篇，一直到新约，所有的书信，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太重要了。那么说，我们说认识神，却 不认识耶稣，不接受耶稣基督。那很多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很反感呀，一提十字架受苦，受到羞辱，人都想得荣耀啊。甚至一个传道人，他有一天讲的这篇道是从神而来的，他都有骄傲啊，都想抢夺神的荣耀。嘿，看我讲的多好，虽然嘴上不说，那心里也是这么说，这也是骄傲啊。所以呢，认识主的人一定会谦卑的。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使徒说：“凡不认主的就没有父，认主的连父也有了。”所以认识耶稣基督非常的重要。约翰二书一章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看到了，这个认识是要守这教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守着这教训了吗？我们无论是在教会当中，首先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自己审查一下，我们守着教训没有？其次，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在社会中，在工作单位当中，我们守着教训了吗？你要知道，当我们一个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不守着教训的时候，其实呢，神的名是因我们受到了亵渎，看到了，不守着教训是神的名是因我们受到了亵渎。守着教训多重要啊！守着教训就说明我们认识他，不守着教训呢就不认识他。紧接着主耶稣继续的为门徒祷告：“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大家留意啊，主耶稣此时是为门徒祈求，不为那些不信他的人祈求。那有的人说神就是爱呀，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但是神这位独生的爱子，他在祈求的时候，反而在临上十字架之前，他是为自己的门徒祈求，不为那些反对他的人祈求。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含着公义的，神不像我们人的爱，人的爱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很可能孩子犯了错误以后，我们体恤他，包庇罪，我们不会指出这罪，甚至我们不惩罚他。像四世纪那个大祭司老以利，他的两个儿子行耶和华神看为恶的事情，这个大祭司啊，他没有好好的去惩罚教导他的儿子，只是轻飘飘的说，管用吗？那不叫爱，那是恨他。因为什么呀？从人而来的爱，很可能是给这个我们的子女啊带来一种灾难。我们偏袒他，护短，我们不去惩罚他，不去管教他，导致了以利那两个儿子肆无忌惮，什么事都敢做出来。所以呢，神的爱是什么呀？是含着公义的。有谁相信一个不公不义的神呢？不可能。所以呢，在罪不幸的人面前，实际上不信耶稣就是罪呀。在神眼中，不信耶稣就是罪，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罪。所以呢，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这是公义的一个代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而且主耶稣又一次强调，我们是父神赐给圣子的礼物，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看到了，我们是属基督的，是属神的，凡是你的都是，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看到你的我的，你的我的，我你他们，多重要啊！这层关系就是认识，有关系。主耶稣为跟 跟他有关系的人祷告，他的就是我们的，我们跟他有关系，并且什么呀？主耶稣说到什么呀？我们看第十节的后半，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个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主耶稣因为我们得了荣耀，那么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就是为要荣耀神。一个基督徒没有荣耀我们的救主，那我们要自己要反思了。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就是门徒已经荣耀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在看门徒是怎么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呢？主耶稣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也就是我们能够荣耀主耶稣基督，其实是神保守我们。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荣耀，可以荣耀的，完全是神在你我心里做了那善功、奇妙的功，使我们可以有资格、有能力去荣耀神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遇见过那种艰难、荣耀神的事情的时候，遇到攻击那种可怕的事情。我们凭着自己，我们不可能荣耀神的。我们很会妥协的，我们很会在艰难面前来躲避这些艰难的。但是呢，你要相信，当你有勇气去荣耀神的时候，是神保守你，因为这勇气不是从你来的，是从神来的，神赐给我们信心。而且是主耶稣说：“我不在世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意味着什么呀？我们还要继续的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有神的保守。那么我们拿什么来荣耀神的名呢？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一个最美好的见证，就是主耶稣在11节后半节说的：“神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天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一。那么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属基督的，那个美好的见证是什么呀？合一。那么请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一个人不在基督里面，他们可能合一吗？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和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他们可能合一吗？这个见证非常重要，所以呢，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么我们圣徒在教会的合二为一，这个合二为一不是说我们统一穿一样的服装，统一思想，都是统一的，表面上的合一，表面上的你好我好，不是这样。甚至有可能夫妻也不可能完全的统一了，这种合一是在基督里的，这个是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凭什么去荣耀我们的主呢？就是合而为一。以弗所书4章3节，使徒保罗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用和平彼此联络，合二为一一定是在和平的情况下，不可能在那种争竞、分门结党、争吵的状态当中，而且是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合二为一本身，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在基督里是一了。合二为一是什么呀？ 是你只要不去破坏那个合一，我们就能够合一。看到了，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在基督里合一的人，只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只要不去破坏这个合一，就没问题了。看到了，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学习到什么叫荣耀耶稣，什么叫荣耀神，什么叫认识神。主耶稣在这个祷告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为门徒祷告。不为世人祷告，非常重要。神不是没有原则的，不是没有边界的。神是爱，但是神不像那个妈宝一样去那种溺爱、纵容。神不是那样的神，他在他的爱里一定含着公义的。所以呢，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也一样。我们跟随主的人一定会有软弱的。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从来不软弱，那是假的。跟随神的人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难处的，甚至他的家人、跟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基督之外的人都会反对他。很多的时候都是无理由的反对，所以呢，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位圣子，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祷告，他说神能够保守你，当我们没有勇气、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会赐给你勇气，赐给你信心，叫我们真正的合而为一，一个真正的圣徒啊。当遇见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增进，他宁可吃亏，宁可退席，也不愿意去羞辱神的名，破坏在基督里的合一。你会发现，有些圣徒，他在一件事工上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忽然间他离开了，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乃是真的他效法主耶稣基督。为这群人舍己，他不是不想合一，他是为了促使那些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合一，他可以自己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甚至面子，人很追求面子的，他可以退下来，然后呢，让那些曾经的争闹能够止息。目的是他们，使他们，使那些圣徒真的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才是荣耀神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若说荣耀神，但是有些不信主的人，或者是还没有完全信主的人，看到我们没有合一的心，甚至我们亲手去破坏这个合一，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他？我听说有一个20年前就说他认识主的、信主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就为什么离开教会呢？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来到教会，就是因为周围的基督徒、他的牧师、他的传道人没有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来，没有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他们给他带来亏损，其实把人家绊倒了。直到今天，他还没有回到教会，多么可惜啊！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我们遵没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有没有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这种合一是需要在基督里的，基督之外可能合一吗？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好，我们来，今天我们就只能学习到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结束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11节。我们下次呢？ 再从十二节再开始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请子龙传道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主。耶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主啊，你来亲自来拣选，呼召跟随你。主啊，我们看见你没有只是来拣选、来呼召他，主啊，你更是用你的真理来建立他。在最后的晚餐上，在那个晚上。主啊，你把重要的真理启示给在你眼前的人。主啊，谢谢你，在你的启示真理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在你的真理当中，也带着你的爱，带着你的安慰，更是带着你的应许。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你是那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神。主啊，在启示真理之后，主啊，你亲自的来讲述你。主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从你的祷告当中，我们体会主耶稣真的是从你深深的心处、心灵里面你发出的祷告。主啊，在祷告中你说。认识你无疑的真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你的生。我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你，通过你所赐的话语，通过圣经来认识你。主啊，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明白，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会软弱。过，但是主，求你愿意让我们靠着你所赐的信心，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说主啊，我想要，主啊，也求你让我，主啊，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求，主啊，谢谢我们的主，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主啊，因为在我们不断认识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在分享基督的时候，主啊，谢谢我们的主，主啊，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你来掌管，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到你当得的一切的荣耀、颂赞和尊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下周见啊。